今天我们看的是《哥林多书信》，我们讲的是第五讲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范围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啊。我们一直讲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啊，最近我们有弟兄去希腊啊，他写 Line 来说，他去了哥林多，他去了雅典，那最近要去土耳其啊，七个教会啊，以弗所啊，什么什么。然后说有些地方的地名都已经改了啊，他说去这个地方哦，原来这个地方是士美拿啊，这个地方是别加摩啊，所以这是在土耳其，那哥林多是在希腊啊，所以这个现在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在当时的情景啊，我们一直在讲说哥林多是当时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城市啊，也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啊，因为希腊人很注重智慧，而且非常繁华，非常富有啊。那这个有时候我们信主哈，信主太过聪明的话，也有他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血气太强啊，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啊，总是会按着这个我们的经验来做事啊。那不像有些人在农村里面，农村就很单纯啊。那带教会的时候，你就去农村，你说什么啊？他们就照着做啊，他们也不会问太多的问题啊。牧师说的就是了啊，就把你的话当做神的话，当做真理啊。那可是如果是很聪明的人啊，会把你的话，哎，想想看你这样做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啊，希腊它的背景啊，我们说希腊的背景，他们是拜很多的神，很多的神。现在我们已经就说欧洲哈，已经没有这个偶像崇拜的事情。可是，在以前啊，我们看你去希腊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殿哈，我们叫圣殿或者庙。那个庙、圣殿，有的是一个神，他看那个神是谁，有的是太阳神啊，有的是爱神啊，有的是月神等等等等。他们有些地方哈，一个地方不只是一个，只拜一个神啊。你知道一个神，你可以做一个偶像，但是你也可以做一个殿，整个殿都是拜这个神的啊。拜太阳神的，拜月神的，拜天神的，拜什么各式各样的神，拜酒神啊。像这个哥林多，他们考古发现，它不只是有一个圣殿，就像我们在中国在台湾，你看到很多的庙宇，对不对？啊，那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在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偶像啊。有时候你一旦习惯了这个拜偶像啊，你习惯拜偶像的话，这个你现在加入你的一个信仰，比如说你信仰基督教。有时候你的观念还转不过来啊，有时候观念还转不过来。你知道传福音到哪里传最容易吗？在中国的话哈，他们讲说，哎，有人到西藏去传福音，好容易啊，跟他讲一讲，他们就信了啊，信了。后来去探访他，哎，你已经信主了，怎么你家里还有这么多偶像？哎，他说那你为什么我们所信的是只有独一的真神呢？你这些偶像不能再拜，为什么不可以拜呢？啊？那这个我们多一个神不是很好吗？我耶稣也成为我们的神啊，所以有时候他们观念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认为这个神是有很多的神嘛。那现在他们信了基督教，对他们来讲只是多了那么一个神啊。反正这个天上的神明都会来保佑他们，你多拜一个啊，那对他们来讲都是好的。所以这个保罗在雅典不是跟那个雅典人讲说，你们什么都拜嘛，连那个不认识的神。也在那边拜啊，所以保罗他去雅典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偶像，他就心里焦急，好多好多的偶像，各式各样的啊。那如果你们知道这个希腊神话故事，希腊神话，我大概在中学的时候，我读希腊神话故事啊，那些神话故事很多都有它的典故啊，比如说那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星，会有什么啊？伊利亚特哈，伊利亚特跟奥德赛哈。对，《伊利亚德》是荷马写的哈，有个诗人啊，他是瞎眼的哦，可是他可以讲出这个啊，所以我们说世界有四大诗人，大家知道世界四大诗人，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荷马啊，我们讲希腊的荷马啊，还有谁？是我们一般讲说意大利的有个叫但丁啊，他写的《神曲》啊，然后英国的莎士比亚。还有德国的叫歌德啊，一般公认的世界四大诗人哈。
有一个瞎眼的叫刘公的，
瞎眼呢叫荷马，荷马哈，荷马啊，它是很早很早，大概西元前800-900年，非常古老的，所以他写的东西，所以人家说哇，他写的这个东西一个瞎眼的，可是他会一这个把那个讲出来的话都是诗押韵啊，怎么样啊，在当时来讲，哇，而且他最主要的著作就是两个嘛，伊利亚特跟奥德赛啊，伊利亚特跟奥德赛都是在讲到希腊神话的一些故事啊。木马屠城记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还有讲到去找金羊毛啊，经过一些探险，在海上的冒险的等等的事情啊，所以这都变成他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啊。那有人去探险的时候，有神帮助他啊，也有一些人去攻击他等等的，所以是非常的丰富。可是他们有一个情况是，他们所拜的神啊，他们的拜的神是非常有情绪的啊，神会被这些神啊有爱情故事。浪漫啊，然后呢也会争风吃醋啊，然后也会有婚外情。那最大的那个神叫做天神宙斯丢失嘛啊，他的老婆他的正宫叫做希拉哈、啊，可是呢他常常是在外面去找小三，我们讲的、啊、哎，不只是跟天上的女神，还跟什么，还下凡到人间来跟人。生这个生那个啊，留处处留情啊，然后被那个希拉知道，他就很嫉妒啊，好、啊，他就要去攻击逼迫这个啊，什么的，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看啊，这故事就好像我们《西游记》我们的那个封神版啊，已经是深入他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啊，所以他们里面常常就是面对的就是一个拜偶像，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所以这个保罗就讲到一些情形哈。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对，可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有没有拜偶像？他们也是拜很多的偶像啊，他们还带了很多的偶像啊，等等等等。然后他们会想念、思念埃及，那神给他们一些律例、律法、典章，对不对？那可是他们有没有遵行？他们没有遵行，没有遵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被惩治啊，被瘟疫啊，击杀啦，或是被毒蛇咬啦，火蛇咬啦等等的哈。那最后最终的结果是有一批人他们没有办法进到什么迦南地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跟哥林多教会就讲了这些事情啊，他讲的不是希腊神话的故事啊，他讲的是旧约的故事。所以这些是外邦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以色列的事情。可是你看成为基督徒之后要不要读旧约？要读旧约啊！你看在第十章保罗所引用的，它就是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所以以前看的是封神榜啊，看的是西游记啊，现在我们暂时把它撇开来啊，我们要读圣经，圣经上的话。所以他引用这些话啊，圣经上的话其实也不只是对当时的人说的啊，不是只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也是在讲到啊，也是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教会说的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就是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第十章他提到了这个例子啊，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旷野，他们出埃及，他们经过红海等等，就好像是我们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可是呢，他们还是在思念着埃及。啊，他们有些东西还是放不下，到最后呢，神跟他们讲的是，他们一直去悖逆，啊，顶撞，最后的结果是不能进到迦南地，他们在旷野倒闭。那同样的，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什么？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进神的国。我们受洗了，对不对？哎，以色列人也从红海经过，从红海经过就好像受洗一样啊，但受洗了，然后就完了吗？就结束了吗？我们就好像。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吗？因为以色列人最终神带领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得着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啊。可是你出了红海，有没有可能你没有得到应许的产业？也有可能到最后你在旷野倒闭。所以我们受洗了，最终有没有可能说没有进到神的国？也有可能啊，因为圣经上也讲到有些人他被关在门外，所以他说这些就是我们的见解，作为我们的见解啊。那他也提到了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哈，那拜偶像的哈，他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第十四节哈，所以在当时哈，他们有很多的观念，他们还是出不来，还是跟那个偶像啊，还是跟他们掺杂在一起， 还认为说我多拜一个啊，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可是保罗说这是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呢？哈，因为我们现在是跟神在一起了，我们的生命是跟他结合了啊，好像是你已经是立了一个婚约了，你可不可以跟别人再发生关系？不可以哈。所以你拜偶像在属灵上的意义在讲的是，就是你结了婚，但是你在婚姻之外你又跟别的人发生关系啊，这就是算属灵的淫乱啊。所以说你不可以跟他们有什么任何的接触，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对不对？之前不是他们在问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那保罗的回答说是，哎，这个偶像有什么了不起啊，那反正就是大家凭着个人的领受不一样的啊，大家彼此不要论断。可是这里他却强调说你不可以吃这个祭偶像之物啊，那特别是这个在偶像里面其实背后有一些权势在这当中啊。啊，所以你看第十章的后面就提到这个祭偶像的事情啊。那他这边的一个所呈现出来就是说你不可以跟他们有什么相干的啊。那但是其实从另外一方面讲说，我们又是自由的，不受这个捆绑，可是你要想到啊，有想到有一些人就是他们在真理不是很清楚的，就像是你碰到真理不清楚的啊，你就要对他们严格一点。真理很清楚的话呢就不需要严格了，因为严格的话就变成教条啊。你真理不清楚，就像刚才我讲的啊，你去西藏传福音，很多人后来很容易传福音，可是家里还是一大堆偶像，这时候你要不要严格？你就要严格一点啊，不然的话他认为说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有一天他成熟长大的时候，你不需要跟他讲，他自然就知道啊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说有时候我们要为着良心的缘故啊，哎，不然的话哈，这些信心很软弱的哈，你要为他的良心，因为他搞不清楚，他看到你在那边吃祭偶像之物，因为你信心够大，你认为说都可以嘛啊，可是哎，他说那这样子的话，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跟着吃，然后我也可以继续拜？所以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为那个弟兄的缘故怎么样，你就不吃啊，你就不吃。所以有时候不是为了你看我这个很有知识，我很有智慧，我很有生命，我什么都不怕啊，那很好，感谢主。可是你碰到有些弟兄，如果他是软弱的话，你的态度上你要怎么办？你就要放下你的自由，为着他的缘故你就不吃啊。所以他其实讲的原则并不是说真的就是啊完全不能吃，而是有时候我们要为着弟兄的软弱我们就不吃啊。好，所以你看第十章他再次把那个吃祭偶像之物再把它解释得更清楚啊。如果大家看到吃祭偶像之物的话啊，大家就要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啊，还有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的后面。那另外一个提到祭偶像之物是罗马书的第十四章啊，所以大家把这个看清楚你就知道了。有时候保罗所说的意思，如果我们搞不清楚的时候，就搞不清楚到底可吃还是不可吃，那弄清楚了你就知道了啊，吃不吃都没有关系啊。那但是另外呢，这如果是顾虑到别人的时候，我就要特地为那个人的缘故，我就不吃啊，不然的话，那他搞不清楚，以为偶像也可以去拜了啊。那第十一章哈、啊，我们看第十一章，另外就提到了，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之后他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蒙头的问题啊，女人聚会要蒙头。啊，那个蒙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这个蒙头的意义是，其实是讲到一个次序，在教会里面有个次序啊，属灵上的权柄在每个地方都有次序，家庭里面有家庭的次序嘛，对不对？家庭这个最大的是做丈夫的嘛，啊，那做妻子的就要顺服丈夫啊。那今天如果你看到这个周报，也提到一个姐妹在讲的见证啊，讲到说她。重生得救之后呢，生命怎么改变啊？那上礼拜是讲到说她跟父亲母亲的关系，这个礼拜讲到她跟丈夫的关系啊。那丈夫很斯文啊，非常斯文，然后呢她是非常霸道，她非常强势，女强人，所以从以前都是在掌控她的先生啊。那后来她信主之后读到了丈夫是什么头，哇，这个东西对她来讲很不容易啊，哇，但是她后来挣扎了啊，她还是做了啊。那做了之后，哎，真的丈夫有没有成为她的头？哎，也真的是成为她的头。如果她碰到有些状况，哎，有时候睡不着觉，身体有状况，哎，请丈夫替她祷告。哎，丈夫一祷告， 就一觉到天亮，哦，这个权柄真是有啊。那但是这个你要得到这个权柄之前，你要先顺服啊。之后她也真的是从她丈夫里面得到遮盖啊。所以我们会讲到这个教会的次序，那蒙头的问题啊，其实意思就是要这个顺服权柄，又讲到男人跟女人啊。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的很多属灵的原则啊，我们只看到这个教会的次序，在家庭里面的次序。那第十一章后面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圣餐啊，圣餐要怎么守。那在当时也有个背景，就是圣餐啊，以前他们有爱宴啊，爱宴，因为耶稣设的圣餐是一起吃晚饭嘛，对不对？那吃晚饭，那这样薄饼啊。可是他们顺便就是在聚会的时候有当时习惯有个爱宴，有爱宴跟圣餐混在一起啊。那圣餐有没有酒啊？啊，有哈。那爱宴有没有酒啊？也有酒哈。有人喝到最后喝了就这个喝太多了哈，就过头了哈，就分不清楚到底是我们一起聚餐的爱宴呢，还是我们现在用的是圣餐，在薄饼的聚会啊。那这当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他就提到我们要怎么用圣餐啊，然后讲到如果你不按理吃主的这个晚餐圣餐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你会神会惩治你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就是很简单啊，这两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啊。那第十章的前面是讲到这个警戒以色列人的这个事情成为我们的鉴戒，还有讲到祭偶像的事，十一章讲到教会的次序啊，后面讲到圣餐。好，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啊，从这讲义当中我们可以来做个整理啊。哥林多的圣徒虽然受洗归入基督，可是他们的生命却还没有成熟长大啊。我们之前讲到他们还是吃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肉体太强了啊。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说他们无知，他们的问题是知识太多了，很多东西根深蒂固，所以他们仍然顺从肉体私欲。他们虽然时常聚会，但是不但没有得益处，反而亏损。他们在那边圣餐啊、薄饼啊等等的，保罗就说你们这个聚会其实是没有益处，是反而是遭损的。个人随着自己的心意行事，他们不服权柄，他们分门结党。那虽然有圣徒的名，却没有实际活出基督的样式啊。所以保罗要他们以旧约以色列人为鉴戒，他讲到以色列的事情啊，提醒他们不要出了埃及却在旷野倒闭，没有得地为业啊。那保罗也运用使徒的权柄指正他们啊，他也在纠正他们，并且他以身作则。保罗说了一句话，什么？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啊，你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样子，没关系，看着我啊，看我，你就看到在我里面看到的耶稣。他是以身作则啊，他叫门徒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叫人家效法我们之前，我们要先效法基督啊。那基督是怎么样呢？他是谦卑的，他是顺服的啊，他是舍己。所以不仅外在你有基督的样式，那实际的属灵生命也跟基督联合啊。有时候我们在讲圣餐啊，圣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圣餐的意义其实啊，今天我们也用圣餐。圣餐的意义其实就是跟主联合啊，那一个 communion 啊，或者我们讲相交啊，在灵里面跟他相交，那这样就必能实现啊圣徒蒙召的目的。圣徒蒙召啊，我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的儿子耶稣一同得份啊。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九节，这个。保罗就把哥林多圣徒讲到说，你们为什么蒙召？蒙召的目的是什么？蒙召的目的就是跟基督一同得份。得份的意思是什么呢？得份的意思就是他有什么，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有什么。他在天上，好，万有都是谁的？都是他的。那万有都是他的，那代表我们跟他相交，我们跟他得份，万有也就是谁的？也就是我们的啊。我们将来会与他一同进到永远的荣耀里面啊。那但是这条路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你不要半途而废，不要走到一半就像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啊。所以他开始就讲了这个旧约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啊，你就不要再看西游记了啊，不要再看那些神话故事小说，过去哎觉得很好看的啊，你要读圣经。所以保罗跟这些外邦人啊，他们原来不知道圣经的，竟然保罗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事情，表示保罗有教导他们这个旧约圣经啊。你看第十章，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啊，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并且都吃了神啊，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那磐石就是基督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红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哎，这是一个神迹，对不对？那其实故事都有它的意义啊，故事都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讲到读圣经啊，你读圣经要看到灵异，你如果看不到灵异的话，你就不知道，哎，这个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啊。所以以色列出埃及所代表的是什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埃及可以代表世界，对不对？我们过去是属世界的，埃及也可以代表仇敌撒旦哈，法老就像是魔鬼哈。我们过去是顺服空中执政掌权的首领，对不对？我们行事为人都在顺服这个。可是神把我们带离开埃及，而且从红海经过。那这从红海经过呢？这保罗怎么说？他说是受洗归了摩西哈。我们有没有受洗？我们受洗归了谁啊？归了基督啊。圣经上有没有讲我们受洗归了基督？啊，有，在罗马书哈。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对照来看的时候，你讲到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啊，你就会明白哈、啊。你看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哈、啊，第六章第一节哈、啊，老师怎么样呢啊？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吗？叫恩典显多啊？我们讲到我们受洗，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成为圣徒了，罪就得赦免啊。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有吗？受洗归入谁？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你看 归入基督，也就是说我们便是属他的啊。那旧约以色列人受洗归了摩西，他们变成跟随摩西的吗？是跟随摩西哈，但是摩西他有代表一个意义哈，摩西代表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哈。有时候我们讲摩西律法就是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有一个记号，就是律法啊，我们就他们就成为神的百姓，他们遵行这个律法上的话啊。所以归入耶稣的死啊，但是不是死而已，而且还怎么样，还活哈，因为与他同死同埋葬，也跟他一同复活。所以讲到受洗，记得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就不再属这个世界了，我们是属谁的？我们属基督。有时候我们说受洗奉父子的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就是归入圣父圣子圣灵。那这个过程呢，是要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死。这个死是好事还是不好事？不好的事情啊，好事啊。你不要以为死是坏事情啊！死，很多人很怕死哈、啊。我们过去很怕死，因为不知道死后是什么。但是如果你知道死了之后会怎么样，会复活的话，那你就不害怕了哈、啊。而且哈、啊，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怎么样？且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归入他的死呢？哈、啊，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不死的话。有人在讲一个事情，就说哎呀，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怎么样，永远不死啊。那亚当犯罪之后呢，神就不让他吃，神是不是很小气啊？因为圣经上讲唯恐他伸手摘那生命树的果子吃的话，他就永远活着啊，神就不让他那个啊。我们说神很小气，很多人讲啊，从人的观点看是这样子，对不对？可是神为什么那么小气呢？神为什么不让他吃呢？因为不能吃，你吃了怎么样，你就死不了了，对不对？你犯罪了你又死不了的话，那糟糕了，是不是很糟糕？对，死不了的话你就永远跟神隔绝嘛，对不对？你知道天使啊，天使犯罪了，天使犯罪之后呢，神有没有救赎天使？神为什么没有救赎天使？因为天使不会死啊，所以很简单啊。他为什么不救拔天使？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六节，是因为天使他死不了啊。圣经上有没有讲天使永远死不了？ 有哈，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里面提到哈，我们复活之后乃像什么？天上的使者，对不对？是不会死的。如果你看到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哈，第二十章的第35节哈，这世界上的人有嫁有娶，唯独算那配得世界与那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什么不能再死，与什么与天使一样哈。所以死是我们肉身的死，是一个救人的死，是最深的死啊。可是天使呢，他一犯罪之后怎么样？他没有这个，他死不了。可是神救赎的方式呢，是什么方式？是借着死，对不对？耶稣是借着死。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死的时候是与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可是耶稣死了之后有没有复活？他复活了。所以我们既然跟他联合的，对，然后他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就怎么样？我们就复活了，我们就沾光了，对，兔子跟着月亮走，对。什么叫兔子跟着月亮走？沾光，我们就沾光了，对。好，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受洗归了摩西之后哈，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神的。那既然我们属神的话，我们行事为人就不能够像过去的样子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他们出埃及，他们过红海，保罗这里就讲到那个属灵的含义啊，就是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已经重生了，但是呢路还没有完，他们最终的是要进到迦南地得地为业啊。那他们受洗归入摩西之后呢，他们就是跟神立约了，对，他们就到了西乃山那边跟神立约，他们就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不只是在旷野，在西乃山那边啊得地位，他们要进到迦南地，所以还有一条路要走。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带领我们不只是得救，我们最近不是在讲重生得救永生的问题吗？啊，这是一个过程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我们是要进到迦南地，那个时候我们才算得地为业，那个时候我们才算是得到天国啊。好，所以这个旧约的事情，他把这个事情成为一个见解，因为这些故事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啊。那我们看，借着立约，圣徒得以成为神的子民。在旧约的时候，在西乃山，神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归入摩西，他们行事为人不能随着他们自己啊，是要根据律法。就如旧约以色列的子民，他们出埃及，他们在西乃山与主立约，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那最终呢，神要给他们应许的迦南地为业啊。那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现在的圣徒，我们也跟神立约，但是这个立约是借着耶稣的血，对不对？圣餐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个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以圣徒哈，新约圣徒蒙召脱离黑暗的权势，同样的跟神立约就成为神的子民。那但是不是停留在这里，是要得到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哈。所以我们讲到说蒙召归主哈，他这边有讲到说我们就蒙了光照，蒙恩归主的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事情是圣灵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圣灵有在我们当中啊。然后我们有没有尝过天恩的滋味？以色列人有没有尝过天恩的滋味？有啊，以色列人这个神供应他们，给他们玛拿，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啊，给他们这个灵磐石的水啊。我们的玛拿是什么？神有没有给我们玛拿？玛拿是什么？玛拿可以讲到圣经，玛拿也可以讲到谁？耶稣。玛拿可以讲到耶稣。我们要不要吃耶稣啊？要不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啊？耶稣不是讲过吗啊，耶稣讲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前面是行了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那人们就看到五饼二鱼，哇，太棒了，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做工了啊，耶稣就供应我们这些东西。可是耶稣说不要为那将要废坏的食物劳力，你要为什么？天上的食物。那以色列人就说，哎，神过去也给我们天上的食物啊，这个玛拿，对不对？结果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吃了玛拿，对不对？结果呢还是死了，对不对？还倒闭在旷野啊。但真正那个天上的玛拿是谁啊？就是鄙人， 在下我啊，我就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啊。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所以玛拿，他们吃了玛拿，对不对？他们喝了那个灵磐石的水啊，这磐石就是基督，玛拿其实也是基督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读圣经，你要从这圣经上看到很多的耶稣啊。他说，你看这个在第六章第三十一节啊，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所说，他从天上吃下粮给他们吃，对不对？那耶稣就说，我是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这个世界的啊。那是谁呢？这个东西是什么啊？然后他说，我就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因为当他们说啊，这个将这个粮给我，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点点点点的啊。那后面这个他也说，第五十一节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啊。怎么是你的肉呢？那后来说，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然后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什么？就有永生。我们最近不是在讲永生吗？你要怎么得永生啊？守神的诫命，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快一点的，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对，快不快？啊，他们说，哎，我们怎么可以吃这个呢？啊，到底你讲的是什么啊？那后来他们就跌倒了，他们就生气了哈、啊。这话甚难，我们后面如果我们看到啊，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啊，然后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这话是叫你们跌倒吗？叫你们咽气吗？啊，然后呢，真正的是什么？他说，肉体是没有用的。第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其实耶稣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啊，在跟他们讲我的肉我的血的时候，不是真的他的肉他的血啊，那其实也是真的是他的肉他的血，可是他的肉他的血在哪里？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这个然后身体为我们剥开。那后来的圣餐有没有？圣餐，他说这是啊，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的，这是我为你们所流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有吗？你们吃这饼喝这杯，所讲的就是吃他的身体，吃他的血。所以用一个象征的意义来代表，这就是我的身体。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餐，因为后来我们不是讲到圣餐吗？那圣餐到底啊，当我们在用圣餐的时候，是真的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吗？还是我们吃的只是一个饼一个杯而已啊？那在教会历史我们就有一些讨论啊，有人认为说，你知道当我们吃了耶稣这个圣餐的时候，耶稣的身体怎么样，就真的进到我们里面。有的认为说，这哪是啊，这不过只是一个象征的比喻的啊，我们只是吃这个，只是做一个样子来纪念耶稣的哈、啊，看你相信哪一个啊？如果你问天主教徒，天主教他们常常望弥撒，他们的聚会都有在吃饼啊啊，他们在望弥撒的时候，他们相信什么？神耶稣是借着这个饼，他就化质哈、啊，成为他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哈、啊，所以他们每次用圣餐都是非常慎重，也很谨慎啊。那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之后，他们其实分为三派啊，分为哪三派？有一派叫马丁路德，有一派叫做加尔文，有一派叫慈运理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可是人家说你这个改革不太彻底。为什么不太彻底？因为他保留很多天主教的过去的一些传统，比如说婴儿受洗啊啊，他说这个东西婴儿受洗有什么不对呢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哎，这是我的身体。当我们在用的时候，其实耶稣的，哎，这就是天主教的说法嘛，啊，那所以他们说你这改革不彻底。然后另外一个改革最彻底的啊，比较彻底叫做啊慈运理。慈运理 他是一个瑞士的宗教改革家啊，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大家可能熟悉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啊。他是这个，但是他认为说这个饼这是一个象征，我们吃的还是饼，吃的还是这个酒，我们只是听他的话啊，我们是把他的话听进去，不是他真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啊。那这个就有点过头了啊，就说他完全否定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听听加尔文怎么说。加尔文他是法国的一个改教家，后来到日内瓦去的啊。哎，他讲的是比较中肯啊。他说，如果你有信心的时候啊，你所用的这个饼就是什么？就基督的身体。那你没信心的时候，你用的吗？饼还是饼嘛，酒还是酒。哎，他讲的话是吧？哎，也蛮有道理啊。看你们觉得是哪一个啊？今天用圣餐的时候，看看你们是相信哪一个、啊。都可以哈，因为我们讲的说知识哈，每个人都有他的知识哈，每个人都有他的领受。那但是相信有很多人在圣餐当中很感动，被神触摸哈，真的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哈。那所以我们蒙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成为像基督的样子。所以为什么是有天降玛拿？天降玛拿，我们看只是一个故事，神供应他们。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个玛拿，那个神给他们的那个东西，就是基督自己。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用这个玛拿啊。然后另外一个呢，那个灵磐石嘛，灵磐石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啊，他这个让这个水涌出来了。耶稣是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对不对？所以讲到圣灵的时候，这个耶稣说啊，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什么？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意思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其实他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他在我们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呢，他会把圣灵赐给我们，就好像那个灵磐石，那个会出水。耶稣跟井边的妇人讲说，人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对不对？可是人喝了我所赐的这个活水就永远不渴，那是一个心里面的满足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蒙召归主的话啊，一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啊，你不要怀疑啊。很多人到后来就失去救恩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啊，希伯来书的第六章这边有讲到救恩会被失落的一个问题啊。那救恩失落啊，人家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你信了就永远不失落，可是这里写得很清楚是会失落啊。那他们说会失落的话，那表示他的信一定是假的啊，那信不是真的信。可是这里面我们看的不是说一个不是真信的，而是有经历的哈。什么经历呢？圣灵也都在他身上，他也喝过那个水，他也喝过。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全部都出埃及，他们跟神立约成为神的子民，也是所有的人都立约跟神成为神的子民哈。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迦南地，而且哈，他们喝这个吃玛拿喝这个灵水也是每一个人都喝过了哈。所以你看到在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啊，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啊，尝过天恩的滋味啊，又与圣灵有份，你说这真信还假信？这真信啊，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啊，那这些人就像是以色列人一样，经历神的恩典，跟神立约等等等等哈。可是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啊！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啊！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啊，那个工程有没有在基督里的工程？那火烧了之后，工程存得住呢，他就要得奖赏；工程如果存不住呢，他就要受亏损。可是虽然受亏损，却要什么？却要得救。所以我们在讲这里讲的，并不是说他失去救恩或者是怎么样啊，他可能还是得救，可是他没有得到奖赏啊。那最后的结果呢？尽于咒诅。咒诅的意思就是跟神隔绝。尽于咒诅呢？什么叫尽于咒诅？差不多跟神隔绝嘛，就这样子啊。所以跟神永远在一起，就是你进到天国里面啊，你在哪里？你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尽于咒诅呢？ 咒诅是掉到硫磺火湖啊，那禁欲咒诅的话被关在门外哈。所以有一种情形，我们说如果你只是仅仅得救，你没有那个的话哈，你虽然是神的子民，可是最终呢你没有地业啊，你什么都没有啊，那对你来讲是一个亏损。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色列人他们蒙召归主，他们脱离世界，他们归了摩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他们不属世界，而且神供应他们，他们经历神很多的恩典，他们吃玛拿，吃这个灵磐石。那对新约的圣徒，如果你看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啊，所讲的就是神给我们的供应啊。可是最终的结果呢，他们倒在旷野里啊。所以成为神的子民，这不一定能够得着什么所应许的产业。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可是却有许多人在旷野倒闭，他们那一代的人啊，不能进入迦南地。为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里面讲到，因为他们不信从啊，不信从。他们现在信了，可是到后来呢又在悖逆，又不顺服啊。那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在倒闭在旷野啊，你看这边讲到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这个啊，这个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哇，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拜偶像啊，所以在当时是这个样子。如经上所记的，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以色列人在旷野有没有去拜偶像？有拜偶像哈，吃祭偶像之物，就巴兰不是害他们吗？啊，跟米甸人那些女人他们发生关系哈，然后也不要行奸淫，这个都是在律法上所说不可以做的事情，就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哈。也不要试探主，他们有没有试探主？试探主几次？10次哈。在民数记第14章那边讲，你们试探我10次，到第10次神就怎么样，不让他们再试探了，就他们就不让他们进去了啊。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后来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哈。他们遭遇这些事，不是给别人看，是给我们做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是警戒我们做末世的人哈。所以讲到倒闭在旷野，他们其实就是半途而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蒙召已经走在这个路上，但是要经过很多的试炼啊，最终通过这个试验的时候，我们才跟他一起得胜，跟他一起啊得奖赏。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我蒙召是第一步，在启示录的第17章14节里面讲到，跟随羔羊是哪些人呢？就是蒙召，蒙召是第一步，蒙召的人多不多？好，被召的多，然后下一个什么的样少，选上的人少。所以除了蒙召，你还要被选，对。然后除了被选呢，有没有被选上之后没有完成主的使命？讲到三个仆人，记不记得？三个仆人，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是不是他们都选上了，对不对？啊，可是这三个是不是都能够进去，这个主跟主人一起享受快乐？没有，有一个没有。所以你被选还不一定你最后哈，那最后还要有一个有忠心。蒙召被选有忠心啊，刷这一关这一关这一关啊。所以我们这样看到考试也是一样啊，考律师第一次考试啊，通过了之后你才考第二次啊，然后之后还要再口试，还有一些啊其他的一些考试的。所以如果半途而废的，我们看到有很多他就没有办法进去啊。然后倒闭在旷野，也就是他们就没有得着地业啊。圣徒重生得救只是进天国的初步，许多是仅仅得救却没有得奖赏，然后他们的最后的结果，他们是被关在门外，不能进天国啊。那这些事情是给谁看的？是给我们看的。你知道圣经有很多是给耶稣做见证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给我们看的，警戒我们在这个末世的人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然后呢，他禁戒这个恶事啊，他讲了5样。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跟神立约，成为神的子民，神就给他们律法书，然后就吩咐他们要照着律法书来行事啊，你就要远离恶事。可是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一再违背神的命令啊。神跟他们讲说不要贪恋，可是他们起了贪欲的心啊，他们厌恶玛拿啊。你会不会厌恶玛拿？厌恶神的话，厌恶跟耶稣在一起。 如果我们贪恋这个埃及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怎么样，这个玛拿好难吃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怎么样走在神的道中，你会觉得玛拿好不好吃，很好吃啊。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到后来觉得哎呀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的话，表示可能我们心可能被一些东西写吸引住了啊。他们思念埃及的食物，思念埃及，你就会贪恋这些东西啊。然后讲不要拜偶像，以色列人有拜偶像啊，他们拜金牛犊啊，后来也被诱惑去拜啊。然后不要行奸淫，以色列人跟摩押或者是米甸的女子行淫啊，他们就遭受瘟疫。讲不要试探主，他们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神迹，他们是相信的人啊，这个东西看过的他们不能不信，可是他们仍然试探神。试探神的意思就是啊，就是不相信神的话，或者说啊对神质疑等等的。然后不要发怨言，他们从埃及到旷野啊，他们一直发怨言，其实在埃及就开始发怨言了啊。那最后呢，他们会受到火蛇跟瘟疫的攻击，以致死了许多人啊，神会惩治他们。那所以神说你们要小心啊。后面他也讲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啊，在第十二节，我们看一下第十章十二节，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因为你看有这么多人跌倒啊，但你们也会遇见试探，你知道这遇见试探不要觉得奇怪，哎呀怎么这事情临到我啊，这表示什么？恭喜你啊，这个试探来了。有火焰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以为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啊，因为神荣耀的灵要彰显在你们里面。你们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记得哈，那个试探会不会胜过那个试探？会胜过试探啊。有个姐妹在讲到说啊，她这个在住在姐姐家里啊，姐姐养一些鸡，山上那很漂亮，葡萄园什么的。那后来她喂鸡的时候，一只鸡跑掉了，哇，她就去抓。你说你要抓鸡抓到吗？你要肯定要两三个人去围才可以抓到。抓了半天，哇，花了大概半个小时，累死他了。他就抱怨神了，神啊，你为什么没有让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让这个鸡没有被抓到啊？怎么怎么着？就跟神这样抱怨。抱怨之后，他就进去房里，他就吃柿子，剥皮吃。吃完之后，这个柿子有皮嘛？他就哎，还鸡笼里面啊，给那些鸡吃。然后他带着柿子皮，这样丢到鸡笼里面的时候，忽然那个跑掉那个鸡怎么样？跑过来，跑到门口。哦，他就说：“哎呀，刚才跟神抱怨呐、啊，说你为什么不那个啊？哦，现在又好羞愧啊！哎呀，神啊，我刚才这样子啊，你看你真的把鸡带来了啊！他看到的鸡笼在笼里面，门又是开的，赶快就把它踢进去，不要让它再跑出来。那他就跟神说：‘哎呀，神啊，对不起，我刚才跟你抱怨啊，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没有做哈？’他后来发现神竟然怎么样？神竟然还是垂听他的祷告，他忽然觉得我发现我祷告的时候不应该跟神讲说你要什么时候赶快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人常常希望说按着我的时间啊，我现在就要，现在就要啊，但是你还是，我还是要按照你的时间啊，等等等等。哎，过了几天之后，祷告的时候神又在跟他讲话啊，想到这件事情，他说其实后来哎，他感觉神跟他讲说，你的祷告说赶快做好啊，怎么这个事情啊，他我不怪你，而且我还很喜欢啊。就是说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我们不要有自己的意思，但有时候我们有些自己的意思在祷告的时候，神其实不会介意啊。神跟他说我不介意你这样子祷告啊，但是你至少是祷告了嘛，你至少是向神祷告了啊。所以我们看到面对试探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开一条路，很多事情啊，不管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受不了，有时候难免会说出一些话出来，但其实神并不介意啊，神并不介意，只要我们心是向着他，他知道我们的心啊。但有的是真的是跟的是远离神，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就是远离神啊，他们发的怨言，所以那个当然就出了问题啊。所以这边讲的说，不要叫你们所受的试探，他必不叫你们所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一条出路啊，叫你们可以忍受得住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试探，其实试探跟试验啊，我们有时候讲说神是不是会不会试探人，我们他不试探人啊，试探跟试验其实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啊，但是他的意思，撒旦会试探人，表示他的动机不一样。神不试探人，因为撒旦试探人的动机是叫人跌倒， 神试探人的动机，记得不是叫人跌倒，神是试验我们哈。神试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试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奖赏啊。有些叫做白白的恩典，对不对？你白白的恩典是不需要经过考试考核，你所得到那个叫白白的恩典。那另外一个叫做奖赏，奖赏是必须你是付上代价，你很努力去做一些事情，通过这个试验之后你才能够得到的哈。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试探的事情是免不了的，只要胜过试探就蒙恩得福哈。如果不胜过试探，我们就会跌倒，可能遭受一些灾难哈，遭灾啊等等的。所以面对试探的时候哈，其实是神的心意叫我们的信心得以完全，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我们在经过试验之后就会得到奖赏，可是撒旦呢，不断借着试探呢，就教是叫我们跌倒。但其实耶稣也讲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已经为你们代求了，虽然撒旦想塞你们像塞麦子，但给你们信心你们就能够胜过这个试探。那最终的试探其实你会发现不是靠着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对试探要有一个认识啊。那接下来哈，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哈，好像对明白的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啊？有时在聚会里面啊，我们说有一个仪式哈，那在这个他们在敬拜那些鬼神的时候，其实也有这个仪式哈。如果你看到在庙里面，有时候在洒酒啦或干嘛，我也搞不清楚他们在干嘛。但这些仪式哈，跟我们基督教有些好像仪式有点相关的哈。他们有时候在念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干嘛？也是在跟灵界打交道。所以你要小心的，意思就是这里哈。有时候我们在用圣餐或者我们在 fellowship 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灵里面跟主相交啊。我们在灵里面跟他成为一灵，灵里的相交。所以偶像哈，所以你要注意到那个偶像，偶像好像是没什么，对不对？可是偶像背后怎么样？有他的权势在那里哈。那当然在我里面的比那世界更大，但是如果不是神很清楚的叫你哈，有个平安或者是那个权柄能力在你那里的话，最好你就怎么样避开他啊，敬而远之，你不要去跟他掺和在一起，因为这是在灵里面，是在灵里面的运作的。因为偶像的背后是有个属灵的权势啊，就像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也是在灵里面的聚会，记得啊，我们现在讲课，虽然在讲课你们听的在理性上听的，其实是在灵里面，在心灵里面你听到一些神的话啊。所以同样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我们虽多却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啊。那这个饼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不一样，可是我们却是一个，在灵里面成为一个。如果是在外面的话，我们没办法成为一啊，对不对？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怎么样都是不同的个体，可是在灵里面却是成为一体了哈。然后呢，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拜偶像的结局哈，你们看那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偶像之物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他们后来为什么有瘟疫在他们当中，就是因为他们吃祭拜偶像之物，他们跟米甸人跟摩押的女子行淫哈。那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哈？或说偶像算得什么？我乃说外邦人所祭拜的是祭鬼，不是祭神。记得哈，在偶像的背后就有一个权势在那里。然后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喝吃鬼的宴席。我们是惹主的愤恨呢？我们比他更有能力吗？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哈。所以我还是怎么样？我虽然不怕，但是呢我还是敬而远之啊，因为那感觉并不是很好啊。如果你的灵里面越敏锐怎么样，你的感觉越强烈啊，就是那种就是污秽啊。那个安妮哈，安妮这个她去参观教堂，教堂里面画的天使画的什么啊，那安妮不是常常被提到天上吗？这个老米勒牧师说：“哎，你在那个教堂看到那个天使怎么样？你在天上看的天使是不是那个样子？”他说：“一点都不像。”但是我在灵界里面，灵里面看到很多的魔鬼啊，那个画的倒有点像他所看到的魔鬼啊。 所以这个你在灵里面越敏锐的时候，你看到那些艺术品，反正他知道那背后当中是有一些东西啊。所以你看到那些在庙里面他们做的那些工艺师啊，他们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做的啊，他们背后他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邪灵的恩赐，他们可以做出那些东西出来啊。他说哈，我们不能够在灵里面跟主相交，又在不自觉的你在偶像群里面，那里面有很多背后灵里面的东西啊，所以要很谨慎。所以他哈，哥林多，我们看一下这个哈，你要单要侍奉主，因为哥林多他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哈，充斥各种的偶像，那这些人他们从前就习惯拜偶像，也习惯了吃祭偶像之物啊，初一十五他们会拜拜等等的，可能都已经习惯了。可信主之后呢，记得不是增加一位神，因为神只有一位啊，所以你要弃绝偶像，你要单单的要来侍奉主，因为当你如果吃鬼的杯的话，你就跟他有份了啊，所以要小心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要跟这个罪上有份。但是我们属主的话呢，我们是跟他是分别开来啊。那第二十五节二十三节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其实如果你信心够大的话，你做什么都可以。那但是你要注意到，虽然是可行，但是你要看有没有益处啊。你要看你可行，但是你要看有没有造就人啊。但你发现你看到有个人有问题啊，有缺点，你骂他指正他啊，有没有用？有没有造就他？没有造就他，那
这种本身是看人动机，动机纯正的话，
对，有人就是真的动机很纯正，我就是为你爱你的缘故，我又安心说诚实话，可是一说了怎么样，他就受伤了，你就不能给他造就，那怎么办啊？那你还要继续持守在神里面的那个吗？那你求神把爱哈，把爱给我们。有时候我们常讲，我爱在爱里面说诚实话，是诚实话是没错，但是那个爱可能还不够，那是我的爱。如果你把神的爱放在我里面的时候，发现哎，很多话，因为有时候看到怎么是一些事情啊，不吐不快，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种不就想忍不住就说出来了哈、啊。我有一次明明知道说，哎呀，我知道我讲这句话，哎呀，糟了，对不对？但是我忍不住想，还是要告诉他一下嘛。一讲了，果然怎么样？啊，我真有先知的，其实我就知道说情况，哎，结果他真的不高兴了哈啊。那你明知道这个事情，那你干嘛还要才讲嘛？啊，你就忍着吧，对不对？你就爱他，包容他嘛，对不对？啊，因为这个事情也神有他的时候嘛啊。所以应该凡事你都可行，你要讲也可以，不讲也可以，但是呢，你要看会不会造就人啊。所以有些事情也是一样哈、啊。他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啊。那所以你要求别人的益处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更多更大的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哈。那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什啊问什么，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对不对？我他是跟一些这个成熟的哈、啊、属灵生命强的啊。那可是呢，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摆在你们前面的哈、啊，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你就装作不知道，对不对啊？那可是呢，如果对你们说这个是祭过的、献过的，你吃不吃？马上就不要吃。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他不明白嘛。啊、哦，不然的话，他说哦，原来基督徒也可以拜偶像，他意会错了嘛，啊，是这样的。就要为那他告诉你们的人，并且为良心的缘故怎么样不吃？记得哈、啊，你要因人而异啊。所以保罗说，我跟你们这些成熟的人说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吃，对不对？哎，可是如果你碰到不信的，这些根本就。啊，还是慕道友，你就为他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记得哈，不是你的，乃是他的。啊，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你是自由的，对不对？但是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就造成问题了啊。我若献而吃，为什么因献的物被人毁谤呢？我就说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啊，那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都要荣耀神啊，都要为求别人的益处啊。所以不拘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记得、啊、不要使他跌倒。你如果使他跌倒，会遭遇什么事情？哇，这个你的石磨要挂在你的颈项上，丢到海里面哈、啊。那就像我好像哈、啊，叫众人喜欢。保罗曾经讲说，我不求人的喜悦，可是他有时候为着 他们软弱的缘故，哈，我不求自己的喜悦，但是我求能够给他们得到益处，哈，我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用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方式，哈，但不要我讲的话是他们听不懂的东西，因为太高了嘛。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讲很多东西人家听不懂，他就降卑下来，哈，说一些他们可以听得懂的话。那所以凡事就要荣耀神。那接下来他说你们要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接下来就讲到神在教会的秩序啊，教会里有秩序，家庭里面有秩序，公司里面有秩序，国家里面社会都有它的秩序啊。其实神造天地的时候他定下各种的定律啊，那神所造的万物当中都有神的秩序跟法则。同样教会有没有秩序？教会也有神的秩序啊。那后来其实在聚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有时候哎，有人被圣灵充满你就可以随便说嘛，不行啊，你要 under 在那个秩序里面。所以教会反映基督的身体啊，它不是虚空混沌，虚空混沌的就是没有形状啊，无形，然后没有秩序啊，无质，是暧昧不明，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有秩有序，可以显出基督的荣美。那怎么做呢？基督看不到，保罗就说你们就效法我吧啊，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其实这是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哈，我们每个效法基督的人，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别人看不到基督，对。那你跟他讲效法基督，哎，基督在哪里？你要跟他说在哪里？在我这里哈，你们看见我就看到谁？就看到基督哈，敢这样说吗？你去效法牧师，你去效法圣女小德兰，不要效法我。但是不是我们要这样说哈，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的，所以我们要读，常常读圣经啊。我们说要效法基督，怎么看呢？基督有时候看不到了，也可以从别人身上看到属灵人哈。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从圣经上来看，所以为什么你要读，多读圣经啊？那而且说这个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的，在约翰二书那边提到啊。所以也有一些异端讲他是什么女基督，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哈，啊，就是他是基督，是叫人家去效法他，可是他所做的事情是吧，是跟这个基督是完全不一样。你如果越读圣经哈，你就越知道耶稣的样子，你就知道他的本质，他就是柔和谦卑的。所以我在看也是一样，到后来哎，我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问题。你看他的灵是往高的、骄傲的，还是谦卑的？啊，你看他哎，柔和谦卑，这里有生命。你看他里面常常有点骄傲啊，人家一讲他一下哦，他就哇，你这个怎么哈，你就知道你就露馅儿哈，你就露馅了。虽然他也行神迹啊，说的事情，我说这个哈，你的本质上不像基督哈。那接下来他讲到蒙头的问题，他说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然后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哈，这第三节这个很重要。他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神是基督的头。那这个就讲到一个秩序哈，所以讲到这个不同的关系，神跟基督的关系，神跟人，个人就是男人的关系哈，男人跟女人的关系，这是不同的关系，就有一个不同的秩序。所以从这个秩序，从这秩序看来，我们就知道哈，最底层的是谁？对不起，姐妹同胞，这个女人哈，女人上面是男人，男人上面是基督，基督的上面是什么？是神哈。所以在一个秩序的里面，基督有没有去顺服神？他完全顺服天父哈。然后我们也应该完全顺服基督啊。那同样的，男人女人怎么样要去顺服这个丈夫啊？那这个呢就是你们自己去体会，有看很多的见证，我真的从很多的见证看到啊，真的很多的女强人，神就是这样子很奇妙的，就是让这个女强人啊啊啊，德国总理梅克尔，对，梅克尔，对，对，那个以前舍弃尔夫人也是一样，英国舍弃铁娘子嘛，对不对？舍弃尔夫人哈，我们说哎，你跟老公怎么样相处？是不是老公哦都对你服服帖帖啊？不是啊，老公的早餐是谁在做的？他已经够忙了，对不对？但是要不要给老公做早餐？老公早餐是我做的。 舍弃尔夫人呢、啊，是吧？啊，所以在家里面，可能你神把你拉抬举到一个地方，对不对？啊，是做一个 leader 啊。可是呢，你在家里面谁最大？家里面就
要结婚是吗？
所以啊，这个男人也讲一个问题，就说：“哎，人道不如不娶的好。”哎，我们不是在讲到那个保罗所说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次序，但是其实神创造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下这个次序。可是这个次序有没有变乱？变乱了哈、啊。罪是怎么开始的？罪就是从一个人造反开始，谁先造反？夏娃受了诱惑，对不对啊？夏娃应该是听亚当的，可是变成谁听谁的？亚当听夏娃的哈、啊。然后本来亚当有这个权柄，这个权柄他交给谁？他管理地上所有的活物的，对不对？地上的蛇，他要不要管理蛇？对，他本来有权柄去管理蛇，我们有没有权柄践踏蛇？对不对？还是让蛇来啊缠住我？对，可是不是？结果亚当听谁的？听蛇的，所以次序就颠倒过来了。那颠倒过来，就罪就进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为什么到后来哈、啊，神其实要恢复起初造人的样式？好、啊，为什么讲到说，只有在恢复起初神造人的样式的时候，神的祝福才会下来？所以那个这次的这个见证，大家可以去看看哈、啊，讲到他跟丈夫的一个关系。哎，你发现说，哎，神的恩典祝福就临到这个家里面啊，以前。这个家里可能就是啊，虽然他可以掌控，他女强人啊，可是家里乌烟瘴气啊，在灵里面是乌烟瘴气，关系也是很不好，很糟糕。可是当他愿意去顺服的时候，你看到哎，神就这个赐福给他们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门徒的问题，就是意思是这样，他就是服权柄的记号啊。所以女人如果不蒙着头啊，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啊。那也有人在讲到说，女人可不可以成为牧师，可不可以成为教会的领袖？可以哈、啊。女人可不可以讲道？保罗曾经讲过，我不许女人怎么讲道哈、啊。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讲道，其实那个原文不是讲道哈、啊。我不许女人什么教训，他那个讲的不是 preaching， 他是讲 teaching 哈、啊。teaching 有时候我们讲教训，女人妈妈可不可以教训小孩子？可以，但是妈妈可不可以教训爸爸？啊，有时候做妈妈的哈说，哎，吃饭这个怎么乱七八糟啊？怎么袜子怎么乱放？可不可以凶这个孩子？那孩子说，爸爸也这样子，对吧？那这个妈妈会说，哎，怎么你要做榜样啊？怎么怎么？可不可以教训你的老公？不行，啊，你可以教训你的孩子，袜子不要乱丢。可是你老公的袜子乱丢的话，你要怎么办？你把他捡起来，你也不要讲他，我是无用的仆人，我做的是应分做的，是这样子的哈。因为你很痛苦啊，你的老公是会这样子，是因为什么？他妈妈当初没有把他教好，对，所以你要好好把你儿子教好，免得到最后你的媳妇也很痛苦。所以记得哈，我不许女人教训男人，教训男人不是你的事情，那这样子次序就颠倒了。但是讲道是可以哈、啊，这边讲到讲道或者祷告也是可以，但是你要蒙头，蒙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服权柄哈、啊，所以它是一个记号，它所象征的意思哈、啊。所以我们讲的女人为着天使的缘故，你看第十节，在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啊，所以天使的缘故，这里我们讲天使哈、啊，天使有两方面讲，一个是讲到堕落的天使，一个是没有堕落的。没有堕落的天使是神说什么他就遵行，堕落的天使是什么？神说什么他背逆神的啊！所以女人要像是那些没有堕落天使一样，要完全的顺服，就像是天使顺服神一样。那也是为着那没有堕落的，因为如果你不顺服的话啊，那堕落的天使会不会来攻击你？会哈、啊！所以当亚当他夏娃不在亚当的遮盖之下。我们讲说，这个你要遮盖我，你凭什么遮盖我？啊，你这个伞这么小，是破破的。那但是呢，如果你不离开，对不对？你就很安全。为什么呢？因为你丈夫的头上还有谁？还有耶稣。耶稣头上还有谁？还有神。你就在神的遮盖，你就在这个耶稣的遮盖。但是说丈夫不能遮盖我，我自己随便乱跑， 你一跑的话，耶稣可不可以遮盖你？耶稣没有办法遮盖你，神也没有办法遮盖你。结果你去那边，你就被雨淋到，仇敌就会攻击你，堕落天使就会攻击你。所以我们讲到为什么哈，为天使的缘故，在上游有蒙这个父权柄的记号啊。所以女人你要蒙头，就是长头发；男人呢，不可以长头发啊。男人不要做一个缩头乌龟哈，每次都是把老婆推出去哦，不行，你要站出来啊，你要站。老婆可以帮助你，太太帮助你处理一些闲杂事哈，但是该出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出面哈，啊，所以我们在当时看到哈，在当时的女人如果是短头发的话，在他们来讲这是个羞辱，羞辱她的头；男人是长头发怎么样，也是羞辱她的头，羞辱神造他们的样式。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神造的时候都有他的次序，都有他的样子。男人可不可以穿女人的衣服？不可以。女人可不可以穿男人的衣服？不可以。这是律法上生命记第22章第五节里面讲哈。所以在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他们虽然很淫乱很淫荡，对，可是他们也知道这个规矩哈，女人不可以长，不可以留男人的头哈，男人不可以这个披头散发，是这样子哈。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是一个讲到是次序。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圣餐的意义哈。那哥林多圣徒聚会常在一处用餐，并且擘饼，这是当时聚会常见的形式哈，他们称为爱宴。在教会历史啊，就提到这样的事情，表明圣徒在主里成为一个身体。但是在保罗在这里就责备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啊出现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因着社会的地位还有贫富的贵贱而分门结党啊，一致违背了爱宴的本意。爱宴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不分彼此。可是他们讲，哎，这个上座啊，这个因为这个是他奉献比较多啊，一个好位置。那这些坐地板哈，也没有奉献或者什么样子，穷苦人家，所以不可以这个样子哈。他说：“我现今吩咐你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啊。第一，我听说啊，你们聚会的时候常常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常啊稍微的信了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有经验的人啊显明出来。”所以接下来他说你们聚会的事哈，这样子的话就不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了啊。就像是加尔文所讲的，你如果没有信心在用的话，你用的就是一个表面的，只是一个酒啦，只是一个这个饼而已，没有真正的跟主在一起哈。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就是这个或这个饥饿或那个醉酒哈。你们若吃喝难道没有家吗？啊，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如何如何的。他讲的这些话就是说你们在爱宴里面很多东西就把这个跟圣餐里面把它混在一起哈，结果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不称赞你们哈。那真正的圣餐是什么？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哈，他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吃这饼和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哈。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圣餐，耶稣基督教哈，真正的圣经上所讲的哈，我们说几个礼哈，最主要的就这两个礼，一个是洗礼，洗礼表明是我们与他同死；另外一种叫圣餐，与他同死同复活同埋葬，我们跟他成为一体。圣餐代表的意义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擘饼的时候表明主的死，对不对？他为我们死，那个血为我们流嘛，也是代表一种与他同死。然后我们吃了喝了之后呢，他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哈，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旧人就已经死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主的圣餐，它是表明主的死，就是他跟我们所立的约，然后只等到他来。我们跟神立约，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他有个婚约的约定，一个关系。但是他娶了我们没有？还没有娶我们哈，这个就叫订婚。定亲是不是一个约定？定亲是一个约定哈。那所以保罗后来有提到说哈，我把你们许配给基督，所以你们要存着纯一贞洁的心，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怎么样迎娶哈。所以为什么讲到基督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新妇装饰整齐预备好了要迎接丈夫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餐代表我们跟他立约，一个婚约， 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跟他真正的完全合而为一哈，那只等到他来啊。所以我们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去爱别人，不能去跟别人发生关系哈。那怎么做呢？哈，他说，这是我的圣经，你们哈也要如此行嘛。有时候如此行，并不是说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而已，这个动作。如此行的有一个意义，就是代表我们也效法他，啊，身体为我们擘开穴，为我们效法基督的舍己，啊，那效法基督的死，那使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啊。所以这个擘饼跟分杯，啊，圣经上其实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到饼跟杯，啊，其实这里面他们所代表的一个含义，就是讲到将来我们跟主所立的约，就是借着饼借着杯，也借着这个饼跟杯表代表他的身体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后来保罗继续讲说，啊，你要小心，你不可以不按理吃这个饼，啊，他说，所以无论何人，如果你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人若自己醒茶，然后吃喝这饼，吃这饼喝这杯，啊，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啊。所以因为他们在那边搞不清楚，啊，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做的只是一个表面，没有用信心去领受，那这样的意义上就没有了。也不只是意义上没有它的意义，而且呢还出现一个问题，啊，你会招惹一些事情。就像是以色列人他们轻看主给他们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被主惩治，啊，所以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啊。初代教会我们也看到 有没有人在聚会里面就死了，亚纳尼亚撒菲拉，有没有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就是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谨慎，啊，圣餐的时候也是一样，其实圣餐的时候主其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谨慎。那如果去得罪了圣灵，得罪了神，啊，我们可能神会惩治我们。但是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最好的方式你就先认罪，啊，就像是，啊，就是我们不知道的罪也先跟 神认一下，对，这样子就很保险了，啊，主啊，保求你保守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啊啊，那些事情，啊，求你赦免我，啊，你可以就做这样的祷告，表示说你很慎重，啊，然后我们受审的时候呢，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那后面讲到一个审判，啊，所以弟兄们，你们要聚会的时候要这样子彼此对待，如何如何的。那讲到我们不与世人一同定罪，你知道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审判从哪里开始？从神的家开始。审判有两个地方，啊，你希望到第一个地方还是到第二个地方？那先看第一个地方是什么，第二个地方是什么。第一个地方是十字架，啊，十字架是不是在十字架上神要审判，对不对？可是十字架是耶稣担当我们的审判，我们把我们的罪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哎呀，神要不审判？要。可是这个审判谁来担当？耶稣来担当，罪归到他的头上，啊，所以有两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 叫什么？叫做白色大宝座。所以你喜欢去哪一个？第一个十字架。所以你去了十字架之后，你的名字就怎么样？就记在羔羊生命册上，啊，你考这个学测你先通过的话，你就不必经过大专联考，你就直接保送上去了，啊，所以审判另外一个地方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另有一个案卷展开，对，可是又有一个生命册，对不对？那个生命册名字被记在上面的，啊，他就不会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啊，所以我们讲我们不与世人一同定罪，原因就在这里，啊，所以先考试好不好？先审判好不好？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啊，这是好事情，啊，所以不要以为觉得哎呀这不公平，这是好的，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十章第十一章，其实这个题目就是讲到圣徒该尽的本分，啊，神呼召我们就是要得着那个产业，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效法他的样子，啊，跟他一样，就是跟他合而为一。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啊，圣徒蒙召是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那得荣耀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与他一同受苦，也与他一同得荣耀，啊，就是十字架的路，啊，那保罗传给哥林多教会的没有别的，他只晓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也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他为要得着基督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 所以我们看不管是受洗是代表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那圣餐也是代表这个意思啊。那表明他的死，好，那他也以基督耶稣为至宝，为要得着基督，好，那十字架的路不是一条难走的路啊。如果我们有神的恩典的话，你会发觉并不难走啊，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叫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啊。这条路并不孤单啊，那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也常带着基督复活的生命，让基督的生可以在我们里面显现出来啊。那这条路保罗走过了。我们看这个他讲了很多话，如果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后书，他讲得更清楚他的那个心路历程。那历代许多的圣徒也走过了，那只要我们愿意，基督会一路与我们同行，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与他连接，那我们就可以与众圣徒同得他给我们这个荣耀的应许，我们就不会倒闭在旷野，而是可以进到永远的荣耀里。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我们讲到这里。